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牧师，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多家姐妹的来信。在来信中，她希望向我们请教有关她所在小组团契的问题。
是。
多家姐妹在教会的青年团契当小组长。她说他们团契的负责人是一位牧师，不知道是不是牧师教会侍奉太多的缘故，除了每周二组长一起祷告外，其他时间这位牧师一个月多的时候两次分享，少的时候只有一次。团契现在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如下。首先呢，就是形式很死板，大家每次来就是老生常谈。另一个方面，很多人来聚会都会觉得没有得着，也包括我自己，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内心非常抗拒来团契，我自己也在这样的光景中觉得很难支撑下去。姐妹还有后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先来回应这部分，您怎么看呢，牧师？
团契的同工们也许就需要有一些的检讨和讨论，一起的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设法来加以改善。
嗯，
为什么会没有得着呢？先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教导的人的信息不能够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吗？还有为什么弟兄姐妹会很抗拒来聚会呢？是因为在这个团契当中，弟兄姐妹无法有很真诚的、很深入的、很美好的交流，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变成这个团契的聚会是一种很仪式化的一种的活动，大家没有办法在团契里头得着真正的关怀和牧养。
嗯，
对吧？
但是姐妹和她身边这些组员的感受是真实的，因为长期在缺乏活力和牧养的这种环境下服侍，确实会让人疲惫，甚至失去动力。我想这里面一方面可能很期待这位牧师，这位牧者啊，能够多多的和他们分享，但是因为牧师可能比较忙，所以呢，分享时间很少。不过从这一点上来看，一方面或许有牧师他没能够更多的给予话语的这样一个角度，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我们是否比较仰赖于牧者的牧养，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组织一些读书会，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一本经典的灵修书籍或者说解经书，我们每一周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是我过去的做法。过去我们在小组团契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是牧者，我当时也没有读神学，我能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挑选一本书，然后呢，我们每周一起来学习一章，那根据这一章的学习，也会来分享自己的得着，分享自己生活中的难处，以及我们学的内容可以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虽然没有实体的牧者，但是这些经典的灵修书籍，他就像一位老师，就像一位牧者一样娓娓道来，而且所有的资料提纲都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也可以供姐妹来参考
呀。这个永恩这个方法非常好，基督教的经典书籍啊还不少啊，有些时候啊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些解经方面的书，或者是一些的传记，一些名人感人的见证书籍啊，都可以弟兄姐妹一起讨论，一起商议啊。每一季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来分享啊？每一个人都一起来预备，然后彼此分享，之后彼此祷告，彼此的交流，之后有一些彼此分享，彼此带导的时间，建立那种真正的团契，真正肢体彼此关怀的那种关系啊。
是的，我还想到我们当时小组的形式，就是每周五晚上我们会到这个姐妹的家里面，我们大家都会预备一些食物，或者这一位开放家庭的姐妹 当时我们是一位美国宣教士姐妹，她会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那我们也不希望她那么辛劳，所以每个人都会带一些吃的，我们就聚在一起吃晚餐。我觉得吃晚餐这个形式是可以让大家很轻松很愉快，而且很享受美食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有美食作为一个诱饵啊，每周五我们都非常向往这个小组。那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学习了，我觉得这是重点。所以呢，娱乐活动不能成为我们的主角，但它可以增姿添彩，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聚会形式活泼生动，然后呢有趣，但是重点还是会回到一起学习圣经，一起讨论书籍。所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每一周我们也会有一个主讲人，那大多数时候呢可能是这位生命更成熟的这位宣教士姐姐她会来带，但是呢她也逐渐的在挖掘这个小组中啊，有一些恩赐的，有一些带领恩赐生命还不错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轮流带，轮流来预备，而且他也会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不仅来读书，我们一起来讨论，还有 Q&A 环节，就是问答环节。那有了问题，哎，大家就会有兴趣去回答，去互动。所以呢，每一个人哎，都当一周的值日生，来主要的主持这样的一个读书会，记录大家的带导事项，最后呢，大家在一起分成小组来互相的带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让带领小组的责任可以分摊，不光是分摊，它是让每个人参与。当你有了参与感，你就有了归属感，你有了归属感，慢慢的你还会有主人翁意识以及责任感。而爱宴就是家里边一起吃饭这个形式，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你不仅是来学习的，你不光是好像是为着一个信仰的缘故，你更是像家人一样有了一个家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供多家姊妹您来参考。
太棒了，永恩，太棒了。那希望啊，多家姐妹能够和团契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讨论，是不是今天呢，永恩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呢，能够派上用场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如果团契当中啊，当然呢，如果团契人数比较多，就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组哈、啊。但是采用的材料可能是一致的哈、啊，同样一本书，但是因为人少啊，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发言呢、啊，比较有机会能够分享啊交流。那么无论如何，你们可以一起来啊讨论这件事情。还有一种的做法就是，哎，你们大家都有手机，可能啊，你们有一些带领人呢、啊，能够预先啊预备好，比方说，有些时候呢，也可以有一些的时间是来听听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一起听的这一期的节目，然后呢，带领的人就抛出一些问题，让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也是一个能够可用的一个方式，对吧？
对，当时我们也是在姐妹家，我们会有一个每个月会有一次的电影之夜，那姐妹就会给我们播放一些经典的电影，跟这个信仰相关的电影，还有一些有趣的卡通电影，你就会看到，其实信仰是和生活相结合的。我们在一起吃喝玩乐，我们也会一起出去吃披萨，我们会去打保龄球，这些活动都把我们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家人。那同时呢，作为小组长，当时我常常收到这个姐妹给我发的短信，她说，我今天早上在祷告，我有为你祷告，就这一句话就让我知道这个姐妹她牵挂着我，牵挂着我的需要，她一直记着我的带导事项。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每一个人感觉到很温暖。作为小组长，当多家姐妹说她也感到很疲惫，其实也说明她的属灵生命是需要被喂养的。所以呢，我想多家姐妹，你也可以分出时间来找到一位你信任的属灵前辈或者同工，一起分担倾诉和带导，你自己先休息好了，才能够重新出发，重新得力。
这样讲起来呢，永恩今天提的很多很棒的这个点子啊，你看，其实除了在团契里头聚会哈、啊，看电影啊，听广播呀，啊，书籍的一些分享啊，啊，查经啊，哈、啊，啊，神的话语的一些的分享和讨论啊，一起出去郊游啊，打保龄球啊， 哎呀，打保龄球太棒了。借着种种的活动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
对，就是你学习书籍或者说一起查经的地点其实是可以多变的。或许在吃完披萨之后大家哎围坐在一起看看圣经，或者一起出去郊游的时候这个毯子一铺啊，吃完美食之后我们一起再来学习一小段神的话语，我觉得都是达到了小组团契的目的。
是的，
牧师他们还提到就是这些组员也觉得没有得着，我在想啊，这可能说明团契的这个目前的内容还没有触及到每一个成员他真实的需要。我现在学这个好像跟我的生活工作职场家庭好像关系不大，那我就没有那个动力说在我繁忙的生活中还要抽出一些时间来专门参加学习，就跟任务一样，那这不是很苦吗？
所以啊，他们在选择这些的
学习内容
啊，学习内容这些活动的安排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就是能够让这个信仰的学习能够生活化，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书籍啊、电影啊、广播节目啊，或者是圣经的内容，都有一个方向，就是贴近生活，贴近生活。青年人对恋爱、交友、婚姻很关心、很重视，诶，能够听一听这方面的信息，能够选择一两本这方面的书籍，看一部跟信仰相关的这方面的电影，贴近生活，让大家在一起看、一起听、一起讨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里头所讲的是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没错。好，以上这些方法都供姐妹来参考，我也相信神是活泼的神，他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小组能够活出精彩，能够在今年不一样。姐妹在来信中还提到了另一个问题，那今天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就在下一期的乐谷咏叹调中和大家继续来讨论和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我们下期再见。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的酒。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你用重价救赎我。